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每个主日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我们知道对你的敬拜不是只是唱赞美的诗歌，不是只是说赞美的话，乃是我们整个生命，我们必须活出一个真正降服顺服于你，并且信靠你依靠你的生活。我们特别感恩九月开始一个新的学期，一个新的学年开始，在世界各地许多的学校，特别是许多的大学，有许多的新生入学，他们可以说开始人生一个新的里程碑。在美国18岁就算是成年人，特别在大学的里面，很多学生是离开家到学校，是离家远的相当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地方，所以孩子们可以说他们开始要过一个独立的生活。天父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我们晓得在许多的大学中有基督徒的学生团契，我们真是向主献上这样的祷告，恳求主你真的是借着这些学校当中的基督徒学生团契，他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些许许多多还不认识神的大学生，特别为这些基督徒团契的辅导传道人，或者是这些基督徒的学生们，主求你真的是让他们是真正活出一个生活，能够来见证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们是蒙你的拯救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天父，我们知道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生活当中是更面对更多的挑战，所以我们实在是要向主求，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求主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得以认识神，得以行在神的正路当中，他们的一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被神所赐恩以及被神所使用的人。我们求主你特别施恩给这许多年轻的学子，盼望他们早早能够听见福音，并且做出他们自己的悔改和相信的抉择，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诗篇129篇，诗篇120篇到134篇通常被称为是上行之诗。为什么被称为是上行之诗呢？因为很可能这些诗歌是以色列民那些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我们晓得在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列所有的男丁一年3次在3个节期，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要3次上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在圣经里面每逢描述神的百姓往耶路撒冷去，都是以上耶路撒冷来形容，因为耶路撒冷的地势比较高，圣殿是建造在锡安山，在旧约中是被称为是亚摩利山，因此他们往耶路撒冷去总是以上耶路撒冷来描述。所以以色列这些朝圣的人每一年在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3次往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朝见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们就唱这一 诗篇120篇到134篇的这些诗歌，所以为什么就被称为是上行之诗。有一些新译本，中文的新译本把这个标题改成是朝圣之歌。但是其实这些诗歌在起初写作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了这些朝圣的人往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所以写下这些诗歌好让他们可以来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唱这些朝圣的诗歌。最初这些诗歌的写作可能不是为这个目的，但是我们晓得诗篇的形成，也就是说旧约基本上是有一位编辑者，传统认为是文士以斯拉。在以色列的民间，很多近前的诗人写下许多的诗歌，所以在圣经的诗篇形成之前，被收集形成这个诗篇之前，已经有人把一些诗歌或者说诗篇收集成小册子。所以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篇诗篇其实是已经被收集成一个小册子。所以当旧约的编辑者编辑这本旧约编辑诗篇的时候，把已经形成小册子的一些诗篇就收入我们现在有的这个诗篇。所以诗篇129篇是属于这个上行之诗的其中的一首。至于这篇诗篇是属于哪一种诗篇呢？是属于赞美的诗篇、感谢的诗篇、欢庆神是君王的诗篇，或者是哀歌，也就是向神哀陈苦况的诗篇。一般圣经学者把这篇诗篇归纳成是公众的信心，也就是是在一个公众的聚会当中所唱的一首信心的歌。但是这个信心的诗歌和公众的感谢诗歌以及公众的哀歌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诗篇129篇的第一部分就具有感谢，但是也具有哀歌，也就是向神哀陈苦况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首诗篇。首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在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为神的拯救来向神献上感谢。所以一开始诗人他就做出一个呼召，他说让以色列说。让以色列说什么呢？从这个句子的结构来看，让以色列所说就是诗人呼召以色列来说的话，一直到第四节的末了。但是在诗人呼召以色列来说的话，我们看见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前半，也就叫第二节 A， 还有第三节似乎是一个向神哀陈他们的苦况，或者说似乎像是一个叹息。然而在第二节的后半，也就是第二节 B 跟第四节，在这向神哀陈苦况之后，他们却用得胜的音符来做出最后的结束。所以诗人以让以色列说来鼓励百姓，来鼓励百姓能够向神做出下面的哀告。但是不是只是向神做出一个哀告，而是超越向神哀陈苦况这个层面，而向神做出很强的一个承认，承认神的公义、神的信实，同时见证神一再的向他们施行拯救。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见诗人 说他呼召以色列人来说，两次重复说，从我幼年以来，他们许多次苦害我，或者我们把它翻成，从我幼年以来，他们向我显出敌对。所以在希伯来文圣经，我们和本就是翻成敌人，确实这个他们就是以色列的敌人。但是这样的一个开头其实很类似诗篇124篇的开头，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说让以色列人说，但是在诗篇124篇是说让以色列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敌人早就已经胜过他们。好，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让以色列人就是呼召以色列会众来说的话，从我幼年以来，他们许多次苦害我，这里是用单数的我，因为如果这是一个集体群众说的话，应该是用我们，从我们幼年以来，但这里作者是用单数的我，其实他是用单数的我来把以色列神的百姓个人化，所以这个我不是指个人。我们读诗篇125篇的时候，不要以为诗人呼召说让以色列人，让以色列说，然后变成是每个个人说话，这个我乃是将整个国家个人化，乃是指以色列。这在旧约的一些先知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经常看见，譬如说耶利米哀歌，如果你读第一章第二章都是一个单数，但其实是锡安或者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发出向神的哀告，哀成苦况。好，从我幼年以来，这是把以色列的历史带回到出埃及。从我幼年以来，那就是从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从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是奴隶。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一章，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兴起，他就让以色列人做苦工来盖这个基货城。因此从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以来，这个国家就不断地从其他国家的敌对受许多的苦。所以从我幼年以来，乃是把以色列历史中所有在仇敌的手下他们所受到的失败和灾祸做了一个摘要。从他们在埃及为奴，一直到诗人写这篇诗篇，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以色列不断受到很多国家的敌对和苦害，所以这句话就把所有以色列在仇敌手下所受到的失败跟灾祸做一个摘要。因此我们说，是从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日子开始，然后就是他们进迦南地之后，迦南地的迦南人，还有在迦南地四周亚兰人、摩押人、亚门人、非利士人、以东人、亚述人、加勒底人，继续不断的苦害和攻打以色列人。其实我们看到，即使在近代的历史当中，譬如说希特勒掌权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是受到非常大的迫害，一直到如今。当然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被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的国家系统的国家所反对，跟巴勒斯坦人之间也是有不断的战争。所以这里说，从我幼年以来，他们许多次，在希伯来原文这个许多次 much 是位于句子的句首， 希伯来文跟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文法结构，凡是在句子的句首或者在句子的句尾，这两个位置都是一个强调的位置，所以许多是位于句首，是被强调的。换句话说，诗人强调，有哪一个国家是曾经像以色列一样所受的苦害是如此的多呢？哪一个国家是像以色列受如此多的苦害呢？然而第二节的后半，诗人做出一个得胜的，唱出一个得胜的音符，他说，但他们没有胜过我。换句话说，即使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这许多困难的时刻，可是神的百姓，我们如果从旧约的记载来看，神的百姓一再神迹式的被拯救。即使在最黑暗的世事时期，每一逢他们背逆神，转去随从迦南人拜偶像，神就兴起非利士人、亚门人等等周围的国家来压制以色列人，来辖制他们，来管辖他们。他们在疾苦当中哀求神，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到了君王时期也是一样，即使北国从耶罗波安开始，在但和别是在这个伯特利和但设立了两个金牛犊，他恐怕北国的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会对他不忠，就是对耶罗波安不忠，所以他在伯特利跟但设了两个金牛犊，正如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下造金牛犊一样。他们这一种敬拜是一种叫做混合宗教，也就是说在西乃山下百姓要求亚伦造了金牛犊以后，亚伦对他们说，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是一种混合宗教，效法外邦人异教徒的敬拜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在伯特利跟但设两个金牛犊，耶罗波安说，你们就到这里来敬拜耶和华，并且他改变耶和华所设立的节期等等。即使北国所有的君王从耶罗波安开始到北国灭亡，没有一个人不效法耶罗波安拜这两个金牛犊，但是在他们受迫害，在他们疾苦的当中，他们向耶和华发出呼求，耶和华就施恩拯救他们。所以即便在以色列历史中有这许多困难的时刻，神的百姓却一再神迹式的被拯救。西西家王、亚述王围攻耶路撒冷，已经把很多南国的城市都已经攻打，围攻耶路撒冷，西西家王差人到先知以赛亚那里去说，如今是急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好像妇人生产却没有力量。因此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回答西西家王，应许亚述的军队一定会离开耶路撒冷。事实上神是差天使一夜之间把185,000的亚述人击杀。所以我们看到神一再以神迹的方式来拯救他们，所以仇敌并没有胜过他们。但是第三节又回到这个哀告，而且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以色列人所受的苦害。是用什么比喻呢？是用农夫用犁来耕田的这样的比喻来描述仇敌对以色列人所加的 苦，加诸于以色列人的苦害。所以第三节诗人说，犁田的人在我的背上拂犁而耕，他们的犁沟甚长。一个农夫，他们在播种之前，他们先要犁田，用犁来这个耕，犁耕这个田，预备好可以撒种。那么这个犁来耕犁田的时候，用犁来耕田的时候，就有一条一条的很长的犁沟。所以在这里，这个比喻本身，犁田的人是比喻性的描述以色列的仇敌，他们的战士，也就是说这些仇敌的战士好像犁田的人。而田这里说是我的背，也就是说田，他们所犁的田是以色列的背。以色列的背，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描述以色列受苦的历史。以色列受苦的历史，就把它用以色列的背来比喻。在以色列受苦的历史中，仇敌企图要毁灭他们，而这些敌人的战士，他们所犁的这个很长的犁沟，是比喻性的来描述仇敌对以色列所施的损伤和对以色列所施的敌对。这些敌人的战士对以色列人所施行的损伤和敌对，好像很长的犁沟。所以这只是一种诗歌的题材，用很生动的描述方式来形容以色列人他们受的苦害是何等的一种苦害。我自己是学科学的，所以以前读诗歌常常不能够很深入的去体验。但是慢慢的，我自己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我有去修诗篇，就提到诗篇很多的比喻，很多的意象，很多的就是用一些我们生活里面很生动的一些生活的经历或者例子去深入的描述。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怎么样去体会诗人以这种诗歌的表达方式。也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不能够按字面以为这就是实际字面是这样发生。好，所以以色列人从他们在埃及为奴一直到如今，他们是如此的，哪一个国家像他们一样受到如此大的苦害，如此多的苦害。但是同样第四节，诗人唱出一个得胜的音符，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神在整个以色列受苦的历史当中一再拯救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他砍断了敌人的绳索。这个绳索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在原文是指套在动物颈项上的轭。这整个轭就是现在我们翻译成绳索这个字。所以敌人好像把轭加在以色列的颈项上，辖制他们，但是神却以大能砍断辖制他百姓的敌人的轭，使他的百姓从敌人的轭下得释放。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贯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神一再的做出 这一种拯救的行动，许多时候是以神迹的方式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但是诗人他指出，神一再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就提供一个证据，证明这位神是公义的。神一再做出行动拯救他的百姓，提供一个证据，证明神是公义的。这个原文这个字哈，英文是翻成 Yahweh is righteous， 就是耶和华是义的或者公义的。 righteous 这个字可以翻成是义的，也可以翻译成公义，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总是把它翻成是公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字是涵盖神是义的以及神是公义的，这是有一个区分的。神是义的， God is righteous， 神是义的乃是指神的话和神所做的事都是完全满足，完全符合神的本性和品格。不论神说什么，不论神做什么，都完全符合，完全满足他自己的本性和品格。这就是神是义的。换句话说，神不背乎他自己。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永恒的，他是自我存在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他是慈爱，他蛮有智慧和能力，他是信实等等，他永不改变。神所做的所说的都完全满足他自己的本性和品格，他不背乎他自己。他的话是完全符合他的真理绝对的标准，而他所做的事也是完全符合他自己的圣洁最绝对完全的要求。他的话完全符合他的真理的标准，他做的事也完全符合他自己的圣洁绝对完全的要求，特别是道德上的圣洁。所以神是义的，而神启示他的品格当中，神启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神不但是义的，不背乎他自己，他也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包含两方面，一方面这是指神必定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贯穿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再强调耶和华这位公义的神，或者说新约也论到将来耶稣他要做最后审判的审判官。耶稣自己说，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就是神的公义，并且神绝不偏待人。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其实启示了七方面神审判的真理的原则，其中包含神绝不偏待人，神不会看人的情面，神不会收受贿赂，神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神都是一样的对待，并且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换句话说，神将罚恶，但是神也将赏善。作恶的神照他们所做的恶报应他们，行善的神照他们所行的善报应他们。但是恐怕大家误会，你知道佛教他们一生积德，他们为的就是可以靠他们的德行将来 可以得善报。圣经里面全人类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所以诗篇十四篇跟诗篇五十三篇，神从天上观看，要看有行善的没有，神说一个也没有；要看有义人没有，神说一个也没有。所以在圣经里面赏善不是因为我们人有什么善行可以在神眼中被神称许，以至于可以得神的奖赏。在罗马书第二章我说了这个审判的原则，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是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我们所谓的圣经说我们神要奖赏行善的，所谓的行善是指什么呢？罗马书第二章说得很清楚，就是那些一生专一的寻求荣耀尊贵和永生。换句话说，就是专一的来寻求追求认识神，追求真正的尊神为宇宙的大君王，真正的敬畏神，并且寻求神的恩典所赐给人的救恩，使他们可以得着神所赐的生命，也就是永生。这样的人，神也按他们这样的渴慕来报应他们。这是神是公义的一方面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神是公义的，特别是在旧约当中，是指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在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在西乃山神对以色列人说，我要做你们的神。基于神用恩典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这是一个恩典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神委身做以色列的神，换句话说，以色列国真正的君王乃是耶和华，但是以色列人也要把他们自己委身做神的百姓，所以神把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他们，要他们去遵行，以此来委身对耶和华效忠。而神也把他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引导、教导、帮助、拯救和供应等等。所以在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是公义的，他所做出的行动是正确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他向他的百姓所做出的行动是一个正确的行动，那就是他使他自己受这个立约的义务的约束。神既然说我要做你们的神，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约束他自己，他的义务，百姓的义务是遵行神的诫命，委身对神效忠，神也使自己受这个立约的义务的约束，他委身做他们的神。所以他不但向被盗的百姓宣告审判，他也信实的来向他的百姓施行拯救。这是在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是公义的。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除了在埃及为奴之外，以色列其他所有的受苦都是因为他们悖逆神，因此他们接受神按着立约的咒诅所施行的刑罚。在申命记 利未记跟生命记最后结束的时候，摩西，神借着摩西宣告，在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如果委身做神的百姓，遵行神的诫命，立立典章，神就会赐福给他们，所以有以下的福会临到你们。但是如果他们背逆神，转去不遵守神的诫命，立立典章，神说神就要使饥荒，使霉烂，使野兽，使刀剑临到他们，神要刑罚他们，因为他们对神不忠，就好像现在父母管教儿女是一样的。但是神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他的公义，他做出的正确的行动，就是当他的百姓悖逆，他就按照所宣告的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然而如果他的百姓对他忠诚，那么神也就会按照立约所宣告的赐福来赐福给他们。但是基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呢，虽然以色列整个历史都是一个悖逆的历史，神还是不背乎他自己。他不但向悖道的百姓宣告审判，事实上神的审判在利未记二十六章说得很清楚，目的一方面是刑罚，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借着这样的刑罚要领他们悔改。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个管教，管教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神向悖逆的百姓宣告审判，但是神也一再信实的来向他的百姓施行拯救。神刑罚他百姓的时候，是使用外邦的国家作为他管教的杖。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邻国，无论是北边的亚兰人，或者东南边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或者说西南边非利士人，甚至比较远的外邦亚述人、巴比伦人，神使用这些外邦的异教徒的国家作为神管教的杖。但是这些异教徒的国家，他们乃是拜偶像的人。不但他们是拜偶像，而且这些拜偶像跟道德上的邪恶是不可分的。会发现许多这些异教徒的敬拜在道德上是邪恶的，譬如说有妙计，有娈童。所以神使用管教以色列他自己的百姓管教的杖是这些异教徒的国家，而这些异教徒的国家不但是拜偶像，道德上也是邪恶的。同时当神借着他们来管教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极度残暴的来对待神的百姓。所以如果你记得诗篇137篇、等等我会讲到这个咒诅诗，诗篇137篇也是一首咒诅诗。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这个巴比伦人要他们唱一首锡安的歌，他们说他们没办法唱，他们已经被掳，他们说情愿他们的右手忘记技巧，他们也不会忘记锡安。然后世人就说把巴比伦人的婴孩摔在石头上的那人就是有福的。其实这就是等等我会来解释所谓的咒诅诗，求神来咒诅巴比伦人。但是这个咒诅乃是按照巴比伦人怎么来对待他们，把婴孩摔在磐石上或者说石头上。其实如果大家知道巴比伦这是两河流域，乃是平原，没有磐石。但是如果你去以色列，以色列是许多的中间是山脉，然后有一些河谷。这个以色列你去旅游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房子都是石头造的，圣殿这个 所罗门王凿出很大块的石头来做圣殿的根基。所以巴比伦怎么对待以色列？把他们的婴孩摔在石头上。所以诗人发出这样的祷告，求神为他们伸冤，把巴比伦的婴孩摔在石头上的，也就是按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这人是有福的。所以虽然神使用异教徒的国家作为管教的杖来向他悖逆的百姓施行审判，但是这些异教徒的国家他们拜偶像，而且道德上极度的败坏，同时在他们神用他们来做管教的杖，他们又超过神要他们所做的，极度的残暴来对待神的百姓，因此神也必刑罚他们。所以你看，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其中都有一部分宣告对这些国家的审判。同时基于神和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必不容许仇敌来毁灭以色列，因此神必定向以色列施行拯救，也必定为以色列伸冤，向以色列的仇敌来施行报复。这就是《生命记》第32章所说的，摩西向以色列人重生啊，也就是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在约旦河东岸耶利哥，面对耶利哥城，准备进迦南地得地为业。生命记就是摩西向他们重申神的诫命。但是在第31章，神对摩西说，我知道这些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就会转去效法迦南人拜偶像，对我不忠，所以他要摩西写一首诗歌。因此生命记第32章是摩西所写的诗歌，来见证以色列人他们的不是。其中首先谈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拯救他们，而且领他们得迦南地为业，这是照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生命记32章说，以色列人却以不是神的偶像来惹动神的愤怒，因此神就兴起外邦的国家来攻打以色列，来刑罚以色列。但是生命记32章说，当神看见这些外邦的国家他们是如此残暴的来对待以色列，并且他们的心意要把神的百姓以色列国完全的消灭，那时候神说他就要为以色列伸冤，为以色列报复，因为除他以外再也没有神。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当诗人说虽然他们从幼年以来许多次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受敌人的苦害，敌人却没有胜过他们，神把敌人的恶砍断，因为神是公义的，不但神是义的，他不背乎他自己，他说的话做的事都完全满足他自己的属性和品格，并且神是公义的，他罚恶赏善，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同时在他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他向他悖逆的百姓宣告审判，但是他也要刑罚那些他所使用作为管教的杖的这些异教徒的国家。但是基于他跟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绝不容许仇敌毁灭以色列，所以他一再信实的来做出拯救的行动，拯救以色列。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首先诗人呼召以色列来，一方面向神哀陈他们的苦况，但是不是停止在哀陈苦况，乃是最终要做出一个很强的承认，承认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这位神乃是他们的神，是与他们立约的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一位神。接下来诗人就做出一个祈求神施行审判的祷告，他说愿恨恶锡安的人都蒙羞和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其实这里是说收割的人也不把他们砍下来捆成一束，过路的人也不说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换句话说，这个是基于第一节到第四节所宣告的神的公义，为他的百姓一再施行拯救，站在这个基础上，因此以色列人对这位公义的神耶和华有信心，所以他们就做出一个祷告，呼求神为他们伸冤，为他们报应，所以愿他们的仇敌受到以下这些咒诅。那么其实在第五节到第八节这四节经文中所使用的动词，在希伯来原文是可以有两种可能的翻译，一种可能的翻译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做出一个祷告，祈求神伸冤报应的祷告，但是另一种可能的翻译就不是一个祷告，而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是对将来的一个信心，也就是说没有怨这个字，而是恨锡安的都一定蒙羞退后，他们都一定会像屋顶上的草没有长成就枯干，过路的人都不会向他们宣告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所以没有这个愿就不是一个祷告，而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达。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解释呢？其实我们可以兼具这两方面，因为可以说做出这一种求神伸冤的祷告，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所以可以说他们确实知道这位公义的神是会为他们伸冤来报应他们的仇敌，所以并不是二者选其一可以同时兼具这两方面。所以我们来看，照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一个祷告，而这样的祷告是类似诗篇中许多的咒诅诗，像我刚刚提到的137篇说把巴比伦人的婴孩摔在石头上，这人变为有福，这种就是所谓的咒诅诗。特别我们看到很多大卫的诗篇，很多大卫的诗篇他都呼求神来刑罚他的仇敌，事实上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好像向他的仇敌发出咒诅，譬如说在诗篇109篇大卫 首先论到他四周有许多的敌人，然后从第六节开始，大卫他就发出好像对他的仇敌的咒诅，他说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等等。所以现在129篇第5节到第8节如果是祷告，那么就类似诗篇中许多的咒诅诗的祷告。这些咒诅诗的祷告乃是敬虔的神的百姓祈求神的公义，向他们的仇敌来施行审判，为他们来伸冤和报复。啊，这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在申命记第32章神吩咐摩西写的这首诗歌，神就已经说了，即使他使用外邦人做管教的杖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他看见他们受到如此不公平的欺压，神就要为他们伸冤和报复。所以神的百姓中有许多敬虔的人，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提到，凡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一定会具备这八方面的品格，不是八种人，是一种人，那就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凡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具备八福这八方面的品格，其中最后一样就是为义受逼迫。所以真正敬虔的人往往不仅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受邪恶的时代受逼迫，很多时候甚至在神的百姓中敬虔的人也会受那些不敬虔的神的百姓的逼迫。所以敬虔的百姓呼求公义的神来为他们伸冤报复，向他们的仇敌施行审判。但是关于这个咒诅诗，我们必须要正确的来了解。首先在咒诅诗中，这些发出咒诅的诗人乃是敬虔的人，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往往是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受到极大不义和邪恶的对待，在极大的痛苦中向神倾倒出看起来好像是报复的话。但是要注意，他们不是向他们的仇敌说这些报复的话，他们乃是向神说这些报复的话。夫妻吵架，如果吵得很凶，我们口不择言，我们是对人讲，或者说我们看到有时候两个仇人之间彼此起冲突，可能其中的一个人就会说很多恶毒咒诅报复的话。但是诗人他们因为受很大的不义的对待，在极大极深的痛苦当中，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他们的心倾倒出来，所说的这些咒诅仇敌的话看起来好像是报复的语言，但他们不是向仇敌说这些话，而是向神说，他们乃是向神发出祷告。所以他们是呼求神以神的公义和公平来对待他们的仇敌，呼求神为他们伸冤。因为审判和伸冤是神的特权，不是人能够做的。所以我刚刚说到申命记32章，当神说他要为以色列伸冤的时候，在32章的第39节，神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唯独我是神。换句话说，神既然是这世界的创造者，
一切的受造物
都要向神负责任，向神交账，特别是我们人类。因此神不但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创造者的身份就隐含了他是宇宙的君王，统治他所造的万有，他也是宇宙的审判官，要向一切人，所有受造的人类施行审判。所以审判和伸冤都是神的特权，以至于当诗人呼求神为他们伸冤的时候，这一种的祷告乃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呼求神为他们伸冤，这个祷告是一个信心的行动，是很清楚的认明神和人之间不同的位分和工作，审判和报应是神的特权，不是人的。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诗人很清楚认识神和人之间所拥有的不同的位分和不同的工作，而审判跟伸冤报复乃是神的权柄和神的工作。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七章一到五节，他对门徒说，不可论断人，如果你们论断人，你们也要照样被论断。其实这个字就是 judge， 如果我们论断人，我们就是夺取了神审判人的特权。什么叫论断人？论断人就是坐在神的位置上，认为自己好像神，知道全部的事实，也可以鉴察人的心，而且有智慧，有权柄，可以做一个公义的判决。我们常常听见人家告诉我们，哦，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马上就论断，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人该罚，这个人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各种的论断，这是极大的罪，这是冒犯神审判的特权。我们人是有限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全部的事实，没有一个人可以鉴察人心，我们也不是宇宙的统治者，我们没有权柄论断。但是当然不要论断人不表示我们不要分辨，所以当耶稣警告门徒不可以论断人，如果你们论断人，你们也要被论断，意思就是说最后当耶稣来施行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也要被神审判。但是不是我们就做老好人，像今天的教会强调要爱要爱，却忽略神的圣洁和公义，容许罪恶，纵容罪恶在教会的里面。耶稣虽然告诉门徒不可以论断人，接下来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耶稣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意思就是说你们也要分辨，如果是猪，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那当然这个解释基本上珍珠就是神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的福音，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如果谁是猪，那当然是指那些已经刚硬自己的心，已经定义拒绝神恩典的福音，那么我们就不要把这个珍珠丢在猪前让他去践踏。换句话说，我们要有一个分辨力。今天我们传福音，当然我们没有能力做这种分辨，但是神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也许把福音传给一些人，我们要分辨什么时候这个人已经是刚硬他的心，他已经是做了他的选择，拒绝这个福音，那 那我们就不要再花时间，不需要再花时间，也不要把神恩典的救恩丢给他，让他去见他。好，所以先是说明这种咒诅式的祷告是一个信心的行动，是清楚的认识神和人不同的位分和工作，审判跟报应是神的特权。所以咒诅师的祷告是把这样的特权留给神，咒诅师的祷告是把这样的特权留给神，而且深信神是公义的，所以诗人就信靠神来执行伸冤和报复，并且深信神的道路跟神的思想都高于他们，所以他们可以全心的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执行神伸冤报复的特权。这样敬畏神的人，敬虔的人就可以长存盼望，就可以长存盼望。也许譬如说我们今生可能我们受很多受一些不义的对待，有一些可能神立即就执行他的公义为我们伸冤，但是也有可能在今生我们没有经历神的伸冤，但是我们肯定可以知道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位公义的神一定会为那些真正对他忠心爱他敬畏神敬虔的人来伸冤。这个实在是很宝贵，特别对我自己来讲，我跟牧师我们牧会我们是对神忠心的。我想我这句话可以像保罗一样说的，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讲解真理，我们也在真理堂帮助弟兄姊妹去遵守真理，去斥责罪，去鼓励大家要对神顺服，要对神信靠，但是往往受很多的反对。可能这些反对的人他们反而更得到很多正面的，好像觉得他们是蒙神的赐福。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觉得神的公义对向神忠心爱神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安慰。如果神不是公义的，我们怎么能够持守对神的忠心呢？我们怎么能够面对各种的反对可以继续的忠心的来侍奉神呢？所以诗人这样的信心就可以使他们长存盼望，防止他们背叛神，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白在咒诅诗中诗人所关心的主要不是他自己。好像说我们受了不义的对待，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我们求神来为我们伸冤，我们变成是忠心。可是所有诗人诗篇当中咒诅诗的祷告是因着神是公义的，诗人把神审判和伸冤的特权交给神，来呼求神为他们伸冤。但是诗人真正所关心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出于对神的国度他们有极深的关心。圣经里面论到神的国度，其实所强调的就是神君王的统治。神创造这个宇宙，神就是这个宇宙的大君王，治理一切他所创造的。所以诗人这些咒诅诗的祷告并不是关心他们个人，而是关心神的国度，是为神的荣耀而有的一种热切和迫切。 这个世界上有邪恶存在，一切的邪恶都是悖逆神，因此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我们讲到人类的罪的本质，当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一方面他毁谤神的良善，他说神知道你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可以明亮，能够向神，能知道善恶。对不起，蛇首先毁谤神的良善，神把好东西留着不给你，神知道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可以明亮，能够向神，能知道善恶。他不但毁谤神，而且他说的是谎言，是人类历史中最大的谎言。你的眼睛可以明亮，能够向神。我们人类是受造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向神，唯有神是创造者。但是撒旦说你吃，你悖逆神，神说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嘿，神把好东西留着不给你，他知道你吃，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你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这个善恶不是指道德上的善恶，道德上的善恶是我们人的良知，神造人的时候已经 built in， 已经塑造在每个人的心中。这个能知道善恶乃是指我们人类认为自己有智慧有能力来做各种的判断，来判别什么对我是好的，什么对我是不好的，什么对我是有益的，什么对我是无益的。我们只是一个受造的人，我们有多好的智慧，我们有多好的能力，我们能够扮演神吗？但是撒旦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神，你可以扮演神，你自己来为你自己选择，而且你有能力。我们人类的话，人定胜天，你有能力可以去追求什么是最好的，什么对你是最有益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所有的邪恶都是悖逆神，是神所憎恶的。因此在咒诅诗中，诗人他们被神圣洁公义的品格所抓住，而深切的关心神的公义和圣洁能够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在地上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诗人乃是关心神的公义跟圣洁能够在地上被彰显出来，以至于诗人把自己奉献，全力的来维护神公义的彰显，而呼求神向恶人施行审判。由于邪恶在每一方面都跟神的属性、神的旨意跟计划是相反对，所以诗人乃是为了神君王的统治的缘故，来祈求神施行报复，除灭邪恶，而建立一个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神君王的统治，或者说建立一个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神的国度。这样神创造起初创造的次序、创造的状态才能够被恢复。所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都是说神的国近了，然后都呼召人要悔改。其实神的国在神创造这个宇宙就已经存在，也就是神君王的统治在神创造的时候，神 就是宇宙的大君王，治理一切受造物。但是因为撒旦的悖逆，因为我们人类的悖逆，神不能够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来执行他君王的统治，因为不断受到撒旦和我们人类的悖逆和反对。但是这位神，他一定要为自己辩明，他不会容许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永无止境。神要为他自己辩明，他要为他自己君王的统治辩明，他要为他的公义辩明。所以呢，神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神必须为我们人类预备救恩。如果我们人类因着亚当跟夏娃的犯罪，我们都是悖逆，都是罪人，那么我们不可能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所以神为我们预备救赎，给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的机会，做我们个人的抉择，我们愿不愿意悔改，从我们的自我中心转向神，从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下来，让神坐在宝座上，并且相信接待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过一个降服于神顺服神的生活。那么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借着他儿子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顺服敬拜顺服神的生活，做神真正的百姓。但是神还要做第二件事情，凡是拒绝神的救恩，也就是硬着心，刚硬自己的心，拒绝神的救恩，这样的邪恶，这样的恶人，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做最后审判的审判官，要定他们的罪，除灭所有作恶的，包括撒旦以及撒旦的跟随者。这样神的国，神理想的君王统治才能够完全实现在这个宇宙中。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神的国近了，呼召我们悔改转向神，并且相信福音。所以呢，神诗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神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这个君王的统治。他们呼求神，他们把自己奉献来维护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在地上的彰显，呼求神对恶人施行审判。但是第三，诗人所发出的这个咒诅诗，表面上看来像我刚刚读的，愿他们的儿女成为孤儿，愿他们的妻子成为寡妇，愿他们的份被别人去得，表面上看来诗人发出的咒诅好像是他们呼求神照他们所祈求的来执行在他们的仇敌身上，其实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而且是具有夸张的性质，并不是说神啊，你就照我所说的，让他们的儿女变成孤儿，让他们的妻子变成寡妇，让他们的份被别人得走。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来呼求神来执行公义的审判，而且因为很急切，所以用词很夸张，是热切的渴望神的公义能够彰显。所以我们看到诗人说，愿所有恨恶锡安的人蒙羞和退后。在这里我们要先了解锡安是指什么。锡安当然大家知道就是耶路撒冷城， 耶路撒冷城也被称为是锡安，因为大卫他攻打耶路撒冷，本来耶路撒冷城是耶布斯人所住的，耶布斯人取笑大卫说你是不能够攻打我们，就说不能够攻陷我们耶布斯人所占有的耶路撒冷城，但是大卫却打败了耶布斯人，所以大卫他就从希伯伦搬到耶路撒冷，因此耶路撒冷被称为是大卫城，也被称为是锡安城，因为这个锡安山是一个山丘，后来圣殿就建造在锡安山上。所以在旧约中强调耶和华是大能的战士和君王，他统治所有的受造物，但耶和华特别是统治他的儿女，他的百姓。耶和华是大能的战士和君王，大能的君王，他统治他所造的一切，但是特别是他统治他的儿女，他的百姓。所以在诗篇的里面，锡安是代表神的国度，耶和华和他的居所，也就是圣殿，和锡安是联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我们读诗篇第48篇，我们就会看见在诗篇48篇，诗人就是把耶和华和圣殿与锡安联系在一起。诗篇48篇第一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中啊，神在他的宫中自显为避难所。所以我们看到锡安是象征神的国度，并且也代表神在他百姓当中的同在，以及他的约和他的赐福。因此诗篇48篇第9节他说，神啊，第8节，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为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所以这里恨恶锡安，锡安代表神的国度，代表神在他百姓中的同在，代表神的约和赐福。因此恨锡安的人，也就是锡安的仇敌，首先就是指世上所有邪恶的人，所有邪恶的国家。因为锡安既然是代表神的国度，所以恨锡安那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世上所有邪恶的人和国家都是恨锡安的人。但是恨锡安的人不仅是包含所有邪恶的人跟国家，也包括以色列中不敬畏神、不顾虑神和神的应许的人。在神的百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不是所有的人真正尊荣神，而且是信靠神的应许。所以这些人他们在神的百姓中，他们是假装是敬虔的人，但实际上他们是反对神的人。所以这个愿恨锡安的人蒙羞和退后，乃是为锡安的缘故，为神的国度的缘故，祈求神的公义使所有邪恶的人，包含神百姓中 悖逆神的人，他们都受羞耻和退后。但是接下来诗人再次使用比喻的方式来发出这样的一个咒诅的祷告，愿他们像屋顶上的草枯干，又像收割的人不需要割下来束成一把。古代巴勒斯坦的屋子是平顶，在潮湿的时候，野草可能可以在屋顶上的浅土中发芽生长，但是一旦缺乏湿气，就会立刻枯干。所以反对神的人也是如此，他们虽然兴起反对神，好像这个野草因为有湿气就可以生长发芽生长，但是最终他们所做的是徒劳，将被毁灭。但是另外一个比喻，野草可能会生长，但是野草是如此的无用，以至于收割的人不需要把野草割下来把它束成一捆。换句话说，野草的生长是一个无用的生长，邪恶的人兴起也是如此，是徒劳的，将会被毁灭。但是最后，愿过路的人不向他们宣告祝福。在这里最后的这个咒诅，其实诗人是把以色列人中不敬虔的人特别挑选出来。这些以色列人中，也就是神的百姓中不敬虔的人，他们从神的赐福得了好处，可是他们却不向立约的神显出对神的爱，不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他们因为是在立约的百姓当中，所以他们从神的赐福得了好处，但是他们却不向立约的神显出真正对神的爱，也就是不遵守神的诫命。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这些不敬虔的神的百姓喜欢听别人用祝福的话来向他们问安，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不但如此，甚至他们也用同样的话向其他以色列的同胞问安，但是他们的生活却离神很远。意思就是说，他们口里承认神是他们的君王，他们喜欢来享受神的赐福，喜欢听别人向他们以祝福来问安，他们也用祝福去向别人问安，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最大声的否认神。所以诗人说，愿他们不能听见神的赐福。其实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他指出有假先知，但是也有假门徒。他说，口里称我为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也就是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有许多人会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就是今天教会里面最可怜的一种人，但是许多人是属于这一类的，自己觉得自己是可以得到救恩，而且他们相信他们为主做了许多的事，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耶稣没有否认他们所做的不是真实的，但是耶稣强调，仅仅是这些不足以证明 他们是真正属神的人。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换句话说，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委身跟随耶稣做门徒。他们既然没有真正委身去遵行耶稣的教训，遵守神的话，他们的生活是邪恶的。也就是说，不遵守神的诫命的生活就是邪恶的。因此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换句话说，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只是理性上的接受，可是没有新的转向，没有一个真正的悔改和相信。好，因此我们看到诗篇129篇，诗人呼召以色列百姓来向神哀诚苦况，并且做出信心的承认。在以色列历史整个历史当中，确实他们继续不断受许多的苦害，但是神却一再神迹似的拯救他们，仇敌没有胜过他们，因为神是义的，神是公义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凡事，保罗说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耶稣也说，跟随他做门徒的为义受逼迫。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这章圣经大部分的篇幅耶稣乃是警告门徒，他们将会受到各样的逼迫，甚至是从自己的家人来的逼迫。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像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是实际的去跟这些外邦的国家之间有冲突，而我们的仇敌可以说屡次的苦害我们，或者说真正敬畏神的人不断的受各样的逼迫，甚至为福音为基督的缘故殉道。但是我们可以说仇敌没有胜过我们。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被高举的基督已经打败所有邪恶的权势，并且他把他得胜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所有邪恶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也能够做出同样承认神的公义和神的信实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承认。但是关于这个咒诅诗的这一部分，耶稣在登山宝训曾经告诉门徒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耶稣岂不是叫我们要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那么是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咒诅诗对我们就毫无意义？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咒诅诗？为什么咒诅诗被记载在圣经的里面？今天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具有绝对的权柄，都是我们要去遵守的。虽然旧约神的启示首先是给以色列人，但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对门徒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乃是要成全。所以换句话说， 耶稣来，他要实现整个旧约的应许，旧约的启示，并且他带来最后最完全的启示。所以登山宝训事实上耶稣重生实践对门徒是门徒需要去遵行的，只是不是 外在的去遵守，必须从里面来遵守。也就是说神所要求真正的义是内在的义，表现在外面我们的言语跟行为。所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以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狱的火。我们可能没有谋杀，可是我们谁可以说我没有恨过人，甚至我没有骂咒骂过人。耶稣说难免受审判，换句话说真正的义不是只是外面活出来的别人看得见的，必须是从里到外，因为神审判的时候神要照明暗中的隐情，还要显明人心的意念。真正的义是从里到外。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按照耶稣的命令跟吩咐要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就不可能像诗人用咒诅式的祷告来祷告。其实这是一个没有全面融会贯通的来了解神的话。我们已经说了邪恶是与神为敌，是神所憎恶的。所以耶稣说要爱仇敌，乃是说就我们个人而言，就我们个人的权益而言，也许我们受不义的对待，但是我们不要以自己的利益摆在前面。我们不是很自我中心的，好像说来向我们的仇敌施行报复。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把伸冤跟审判交出去给神，这是神的特权。当你们受了不义的对待，你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伸冤，那么你们就可以释放你们自己，可以去爱你们的仇敌，也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所说的。保罗说你们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做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特别是当我们如果真的是为义受逼迫，我们要爱仇敌的时候，并不是就不分辨神的公义和圣洁。所以我们要像诗人一样的，我们热切的渴慕神的公义跟圣洁可以在地上彰显。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呼求神的公义能够彰显，来对恶人施行刑罚，来为真正信靠他对他忠心的人来伸冤。那么我们就把我们自己释放出来，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效法我们的神爱仇敌。所有的罪人，圣经说我们都是神的仇敌，但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可以效法我们的神，仇敌饿了给他吃， 渴了给他喝。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头上，我们不要被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做咒诅师的祷告，但是我们要了解，我刚刚已经说明了这个咒诅师的祷告的意义，不是我们关心我们自己 个人，我们是关心神的国度，我们是把自己交出去。因此彼得前书第二章吩咐读者要顺服政府，也仆人也要顺服主人，即使有乖谬的主人也要顺服。他说基督已经为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因为基督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但是他被害不还口，被骂不说威吓的话，只是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让神来为他辩明。所以其实这些真理要应用确实不是容易的，但是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明白真理，不明白真理就不知道怎么样生活，我们就不可能真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我希望我们真的爱神，爱神的话，渴慕活出一个生活讨他的喜悦，来荣耀他的名，更加渴慕神君王的统治，公义和圣洁可以在地上被彰显出来。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孩子真的是知道这些话，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宝贵的真理，对我们这样悖逆的罪人来说，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明白，主啊，但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所需要的真的是你宝贵的话。正如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但是我们必须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再一次恳求主给我们渴慕认识神的心，渴慕明白神的话语和遵行神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